恩典，也帮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然后有大人的心智来服侍你，来见证你。今天早上我们特别为母亲们来祝福，求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教会的姊妹有更多的智慧，来抚养，为你抚养虔诚的后代。我们也特别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的心，求你纪念，你就把你自己的灵粮来拨开，然后来祝福我们，来赐福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啊，我想你手上有上个礼拜给你的一些列王表哈，对于历史的话，有那些表，至少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对我来讲历史我是很笨的，所以我有一个表的话，我就比较能够在各方面的那种系统上比较一个概念。那我们上次也比较了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比较两个，就是南北国的一点不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是有的是就是一个家族下来的，有的是换了好几个朝代，有没有？有没有讲这个，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讲到列王纪跟历代志，他们的写作的观点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把历代志在下个三个星期中来提哈。那就像我提到说，我们的三国志跟三国演义有没有哈？它有虽然都是讲同样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它有不同的观点来叙述，它的著作目的不一样。那事实上呢，列王纪跟撒母耳记上下是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没有相交的地方，他们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今天我要在开始以前，我们要把撒母耳记连接到列王纪上列王纪下的这种整个历史的一个，就是把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梗概，我们稍微把它做一点比较哈。我们知道那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大约是这些都是主前哈1050年的时候，然后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以色列怎么样立王建国。到了列王纪上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件大事，就是建殿。可是到了王下的时候，国王殿毁，这是一个列王纪以色列史哈4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结局。然后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上下看到，在里面呢，神的那种命令，神的心意，还有先知的这种传达、指责、纠正很多，有没有？你会看到撒母耳先知的这些先知的服事很多哈。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呢，从撒母耳记接到列王下的话，你可以看到从神命，我上次讲到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基本上这是一个神主的历史，这是一个神主的国家，他有他的美意，是整个对针对全世界的一个计划，一个美意。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看到他的历史的这个起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神主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接下来你就看到个人有个人的作风，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了。好，有的去 adopt 去就是接纳那种偶像，好，或者是接纳一些异教的一些作风，或者是有异国的，就全部都把它融进去了。好，神所拣选的是分别出来的子民，所以神很在意这个很纯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以人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很喜欢纯的血统，对不对？好，中原我们的那种汉民族啊，那人呢很容易就会混合。现在台湾有一种现象，就是外劳很多，外面的劳工很多，菲律宾的外劳越南、印尼的外劳，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到台湾来求生存，台湾的钱比较容易赚，对，跟他们比起来的话啊。那这一来呢，马上，现在我不晓得几年来大概至少10年了，这个问题呢人越来越多，然后产生了怎么样通婚， 就引进这些新娘进来，然后通婚，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有了第二代。这些孩子呢，上次我在一个乡下的时候，特别乡下会比较多，因为他们需要这种便宜的劳工。一个老师，学校老师跟我在谈这个问题，他说很头痛。这些孩子生出来，妈妈不会讲台湾话，不会讲普通话。那孩子生出来，妈妈也教，爸爸也教，就像就是就这样就混淆了。到学校去，他没有办法，他不晓得他属于哪里的，好、哦，所以基本上这孩子的功课都赶不上，因为他语言上就有问题啊、哦。他们不是说本来就有学一点，不是很老练而已哦，完全不通的哦。从菲律宾也好，越南引进来的这些劳工呢，他们完全不通的，就这样子建立起家庭，你可以想象以后的问题会怎么样。所以你想想，台湾以后到底有剩下多少纯的台湾人，我不知道啊、哦。然后这个是我们很或许你想说啊，我现在这样子没有关系，可是你可以观察这个四百年的历史。就四百年而已，从神主神命定的，从神在主导变成个人自己的作风，到后来你就看到后来。但是有一个问题，既然是神的选民，神绝对不会放手。人可以违背神的心意走他的路，可是神的永恒旨意不会改变，所以神不会放手的。但是神有一种任你去，有没有？法老的心很硬，圣经说上帝就任他，任你去这样子。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给我们的他就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百般的用先知来教诲来劝告，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跟你说以后会怎么样，还是不听。好，这是人性。所以我们看看啊，撒母耳的上下的话，就很多先知的工作。到了王上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常看到，因为他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所以神就发怒，就开始衰败了。好、接下来到了列王记下呢，就看到有很多惩罚，内忧外患，南北国本身不和，好、然后呢，外面的这种攻击，到后来就是没有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是历史的轨迹，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从一个人，从一个民族，然后从埃及地好不容易绕了这么久出来，进到迦南地，节节得胜，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到了经过所罗门的扫罗的四十年，大卫的四十年，所罗门的四十年之后，120年之后，马上进入分裂的局面。到了列王记下更惨，从分裂怎么样瓦解，这是人类的历史，这也是人的关系上面的一种痕迹。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合一的一个局面的话，很容易就是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所以我让你看到。但是呢，神的恩典，我说神不会放手的。到了我不晓得这个年代，我记得对不对？不知道有谁可以告诉我，1948年以色列复国，对不对？有谁可以告诉我？我的印象中，杨弟兄，你知道吗？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我们在《生命记》的时候提到，摩西的书里面预言到以后他们会怎么样？有没有亡国，然后四散，到处分散？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但是。这个是主前哦，这个是主后，哈，耶稣降生后，在主后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谁的工作？神的工作，神任人任意而去，任意而行，就看着我们，看你要怎么样，任我们瓦解，但是呢，神的永恒旨意不会改变。现在以色列变成整个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很耀眼的一个点。你看圣经又在应验，啊，看起来好像人在主控这个历史，事实上是神在预备，也神在主导这个历史。但是不要忘记，神可以让我们任我们怎么去，但是呢，我们要去收那个恶果。我们自己要去尝那个恶果。那我们就看到 从撒母耳记上下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在这里。那基本上呢，你可以看你的讲义，今天你的讲义哈，如果你没有上个礼拜的那些南北国的比较图啦哈，还有列王的一些那个的话，请你跟杨弟兄拿，那个很重要，我希望你拿着，以后你念这本书的时候，这两本书中你比较有好一个清楚的概念啊。然后今天呢，你拿到的是列王记下的一个就是一个几个纲要哈。第一个纲要，你念的这两本书历史书，你要认识到一个选民历史中的神权，神的权柄在整个他拣选的历史他拣选的民族历史当中，他的权柄在哪里？从来没有减少，从来没有退缩，因为他答应的，他跟我们立的约，记得神跟我们立的约，他就不会后悔，他就不会收回去。我们会毁约，神不毁约。第二个，南北国分裂的内因，如果你在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他们为什么会分裂，为什么里面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它的内因在哪里？好，去稍微探讨一下。第三个，你要认识到选民国度跟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南北国的时候，你可以比较那个图哈，哪一国的它的那个血统是纯的？神保留了那个两个支派，哪一国？犹大，对不对？然后你看到另外那边换了哈，就是这个九朝里面换了好几个，就是不同的系统哈。从有时候君臣，有时候兄弟，有时候就这样换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预备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然后呢，有一天他的儿子要从大卫家出来，所以大卫家那个血统是保持着的，很奇妙，非常奇妙，好。然后大卫家这个血统呢，它里面呢也出现了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神眼中看为正的这样的国王，因为他们愿意持守他们跟神之间的约定。好，那我们就看到列王记下有提到两个国王呢，就是他们再次复兴。什么叫复兴？就是在回到以前建国的时候的精神。有时候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也有一点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那种缩影哈。他们美国怎么建国的？你看总统宣誓要放在圣经上面宣誓的，对不对？我不晓得这个可以到几年，哪一天可能有人把它拿掉了哈，不知道。美国的建国是站在神的真理上面建国的，但是你看到那个波动有没有？美国历史才几年？几百年？还不到三百，对不对？两百多年，对不对？好，这个四百年，有人这样子讲哈，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事实哈。说到了最后的世界末日的那个时候的整个的那种世界的战场呢，你看不到美国的影子，所以有人这样讲说美国大概已经消失了，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以为这里是最安全、最富庶、最好的国家，但是你不知道，我们一个人哈七八十年这样过去，一直衔接下去，很快的时间，很快的。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好像常常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好像就是一个，事实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你找不出来哪一个民族是纯美国人，对不对？有的从哈，有的人那次布希总统他重组内阁的时候，那有一个姊妹，她就很强烈，她对政治很关心，她说现在这些当官的都是那些外国人，对不对？好，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是美国人，美国籍，但他们是从外面进来的那种血统，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医啊，什么医啊，像有的我们是华医啊，有人是什么医啊，哈。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哪一国人？他说我是美国人。我说但是你的祖先是哪一国人？我说你不是跟一样吗？他爸爸妈妈是从外面来，你是他也是在里面生的啊，就在里面长大的啊，那不是一样？所以你发现美国没有一个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们当中有谁拿到公民权的？你看他们，你说他们是美国人吗？那问你说你是美国人，你也不会讲说我是美国人，对不对？但上面有公民权，你看这样几代之后，所以我说这个美国是个大熔炉，是神预备的一个国家。 为了他的整个永恒的计划，把我们召聚。国内的弟兄，国内的朋友们呢，有机会到这里来，因为在那里没有机会到这里得着的。你看，神的那个计划是永恒的计划，国度都在神的手中。哈，我怎么会扯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我在谈列王记上下哈。好，我提到说，好像看到一个缩影哈，以色列人的缩影。那所以现在呢，或许我们也有这种想法，有些中国人很不服气哈，美国为什么老是当老大？为什么老是觉得他需要解决世界的事情？好，那或许也是在神的心意中有他的一个位置。好，就像以色列就好像一个信仰的一个长子一样哈。那美国也担负着这种宣教，整个像世界性，因为他是由神的这种权柄下立国的。然后他一定有是带着一个全世界一个宇宙性的一个使命在那里，这个很当然里面有人的野心，也有人的那种不对的地方，我不是否认这个，但是呢我相信有神永恒旨意的计划在里面。好，感谢主，我们都在神的永恒的计划的在里面，所以我个人、我们家庭、我们的教会，好，都是在神的这种掌管当中。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一章讲义《列王记》上下，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认识这些，然后成书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也跟你列出来，我想我就不要再一一再细说了哈。那基本上作者耶利米是大部分公认的。然后他做书的时候呢，是在贝鲁奇，已经是这个国家历史过去的时候。那当然他写这个列王记上下呢，他参考的很多文史资料，我把它列在下面。如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哈，你看可以从那个列王记上下哈，我跟你讲，所罗门记啊、以色列诸王记、犹大列王记，还有历代志上下都跟我们列出其他的一些他参考的资料。所以因为历史就是要根据事实，对不对？所以耶利米写的时候，他已经事情过后才来写的，所以他有很多的参考资料他可以写啊。基本上国家一定有他的历史，所以这些他的文史资料的参考。那我们就成书的部分就过去了。那基本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几个选读的事迹，我们提到所罗门王的智慧财富，可是我们也比较他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虚空。所以我说过，一个懂得跟神求智慧的人，一个人智慧财富前无古者，来无后人可以赶得上的人，他竟然落到一个结论是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在列王记上有一句话，他的心被引诱。他当然为神做了很多事，一个可以为神建殿的一个国王，可是他的生命竟然是虚空的时候，我想我们该知道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日子。所以在箴言那里三十章告诉我们说，我求你不要让我贫穷，也不要让我太富有，免得我贫穷的时候呢羞辱你的名，富有的时候呢忘记你的恩典。我很喜欢这个祷告啊，凡是神给你的，神所量给你的，对你是最好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守住你的心，持守住你的心，好好的靠近这一位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而且要带我们跟我们永远住在一起的这一位我们的主宰、我们的父神。那么多的财富竟然是虚空。我们也讲到以利亚，他是一个烈火先知，他可以在山上跟400多个巴利的先知较量，赢过他们，那个赢得真是风光啊，赢得真是精彩。可是马上就躲到山洞里面去，怎么样求死啊？这是列王记上我两个世纪我们上次提了哈。所以他有那么强的这种服侍能力，可是里面却有那么软弱的一个生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我们不要羡慕才能，我们不要羡慕这些外面的东西，有很好，如果神给你，你要忠于神去服侍他，但是呢你要好好的小心你里面的你的心，好，不要远离神，靠近神。如果什么都不对的时候没有关系，最要紧的心有没有靠近神是最重要的。 好，那今天呢，我要稍微提一下，上次我有一个没有提到的，就是你的那个事迹选读的第二个，啊，就是亚哈王的腐败跟霸道，我只是让你看一下，很有意思哈。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如果有时间的话，列王记上我们看到第21章，我们上次提到亚哈王娶了一个很有名的、很能干的。哎，我请问一个问题哦，上次问你们说你们怎么形容慈禧太后哈？请问我们国内对慈禧太后是褒多还是贬多？贬多是吧？可是大家都很含蓄，都不告诉我那个形容词。有时候我们不是用一个什么妖姬啦，或者是什么姬啦，这样来形容一个。上次那个谁跟我讲霸道哈，很霸道。那我就在想说，有什么词可以形容这个耶喜别？好，我们现在来看21章哈，列王记上21章。我这些选读呢，是让你引起你一些味道，你觉得哎，有很多好像有趣的一些记事哈，你不见得都懂，也不见得都那么有味道，但是呢，你还是把它读过哈，不要错过它，就是在这个历史书哈。好，我们来看一个事迹，21章的拿伯的葡萄园。主角是亚哈王，亚哈王呢，他很想要邻居拿伯的葡萄园，所以第二节亚哈对拿伯说呢，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亚哈王田产不够吗？很多。亚哈王没有菜园吗？我相信也很多。偏偏他的心就看上这个隔壁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想占为己有。结果这个拿伯对亚哈说，第三节，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一种传统的规矩哈，产业除非败家子，不然是不卖的，你知道吗？哈，即使是国王要都不给的。所以这个拿伯的意思是说呢，我心里面的最大的主人是我的神，你是国王没有错，可是呢，我还是尊重我的祖先啊，神为我们所立定的一些规矩。结果你看哈，第四节，亚哈因为拿伯这样说呢，这样跟他讲哈，第后面哈，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怎么样，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听起来没有很熟悉呀、啊。人闹情绪的时候哈，国王都可以这样不吃饭的，不是只有孩子而已哦。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很孩子气的东西在里面。什么叫孩子气？我要，我就是要，要不到的时候我就不舒服了。有那么多产业的国王，只为了一个隔壁的葡萄园，而且人家只这么一块。他想我很合理啊，我跟你买嘛，我钱给你嘛，就是给我。他得不着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太太多好的一个帮手啊。他不但没有劝他，不但没有缓和他的情绪，他怎么样？助纣为虐，狼狈为奸，这个是最危险的。夫妻本身两个人要有彼此扶持的能力，也要有彼此劝诫节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彼此建设。我们看到耶喜别，他看到他的先生忧闷哈，第六节他先生就跟他讲说，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把园子给我。第七节，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那拿伯的葡萄园给你。哇，他比他能干，他不但没有跟他解释说，哎呀，算了，反而怎么样？你不是国王吗？有什么你得不到的？这是一个家庭关系的危机。当有一个人 不行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扶持他，把他拉回来，不是推动他，然后呢，火中再加油。结果你可以想象而知，他用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方法，触犯神的方法，得到那个葡萄园。好，这个是一个事迹，就提到拿伯的这种，因为那种私欲的引诱，然后他的太太的这种帮忙，好，他就得逞了。但是你也知道亚哈王的结果，好，你们再自己去看。好，现在我们要进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我有三个选读的事迹哈。那列王记是从哪里开始呢？从以色列的先知，从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师徒的先知的交替开始记载的。以利沙在神的面前向以利亚说，他有一个心愿，把你两倍的能力给我。如果你出去比较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列王记下以利沙的服事里面，好，有很多的篇章在记载以利沙的服事。你会发现你数一数他的神迹，真的是以利亚的两倍。那以利沙的服事里面包括书念的妇人，儿子复活，这个跟前面以利亚很像。然后有乃曼，那我们来看一下乃曼这个好了，好不好？列王记下第五章，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五章。亚兰跟以色列人是彼此是一直争持不下的，好，是敌对的。那这个时候呢，亚兰王呢里面有个元帅叫乃曼，第五章一开始哈，这个元帅这里说他是为尊为大。然后耶和华神也借着亚兰人来惩治以色列人。结果呢，这个乃曼很不幸的，他第二节的后面只是长了大麻风。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只是很遗憾的一点，反而成为你的福气。不一定要都很完美，不一定要什么都要比人家强。当你的里面，当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弱点的时候，你就带着那根刺，你发现你会得到好处。乃曼因为他的指示，这个指示也很严重，这个麻风病在那个时候是不治的，是绝症的，而且是别人把你排在，就是把你放在旁边不敢接近你的，等于你要跟整个那种社会关系要断绝的。没有想到这个为尊为大的将军元帅乃曼，他得了麻风。结果呢，他在跟以色列征战的时候呢，抓回来了一个以色列的女子。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当奴隶哈，也是有神的任务的，你知道吗？这个女子呢，回去当然就做奴隶啦，就是做到侍候啦。结果看到这个乃曼的身上的这样的麻风呢，他就想到，哎呀，这个在我们国家先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医治的。他知道。他没有想说，他是别国人，我才不管他。他带着心里的这种好消息、真理，他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帮上忙的。这个仆人，这个女子非常的单纯，就是跟祖母讲，他巴不得我的主人呢去找我们的先知。神的儿女到哪里去，在什么岗位上面，都有神要给他的使命。当你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不会问你说你在世上当什么职位啊，你赚多少钱啊，他会怎么样？他会跟你说你有没有完成我托付你要完成的。结果因为这个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引荐呢，所以呢乃曼呢在这种绝症下面怎么样，一定到处投医的。不管谁，敌人也好，谁也好，没有关系，即使我不信先知，我还是去了。结果我们来看以利沙的一些服事的特质哈。当他去的时候呢，你看一个元帅要去医治他的麻风病，他所带的是一行列的钱啦、银子啦，或者是他的那个跟随他的这些军人哈。然后呢，他是以一个异国的得胜将军的姿态来到以色列国找这个以利沙这个先知。结果我们看以利沙怎么样哈。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第十节怎么样？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哇，这个以利沙拽不拽啊？人家那个元帅来了耶，你至少见人家一面好不好？连看都不看，叫他去约旦河洗七次。如果是你，什么感受？第十一节，乃曼发怒走了。他怎么想？我以为他会出来见我，意思他，我以为他出来迎接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因为他带着他的那种元帅的这种雄姿，他的骄傲。好，我今天只是很不幸的患了麻风病而已，在患处上帮我医治，没有想到叫我去他们那个以色列的约旦河，那么小小的一个那么脏的河里面。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哈，第十二节，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洗就好，还要到你们这边来洗。你们看到一个犯了绝症是来求医的一个元帅，到这个地步他还是摆不下这种身段。我主要是让你看以利沙的服侍，他怎么样？他不是讨人喜悦，他是讨神喜悦。你再看后面啊，第十五节，我不细谈了哈，你们再去自己去细看。第十五节，后来有人劝乃曼呢、啊，乃曼只好去做了哈，他真的就好了哈。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随他的人回到神那里，站在他面前说：“神人那里，以利沙那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第十六节，他收不收？他说：“我指着耶和华我的神起誓，我必不收。”乃曼还再三求他呢，不收就是不收。当以利沙跟以利亚说：“给我两倍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利沙的心是干净的，他是为了服侍的果效，他知道说摆在我面前的服侍太重了，我没有办法，我是什么人呐、啊？所以他说：“如果你要我服侍，可以，老师啊。”我要求两倍的能力。我们从这个记事看到以利沙的心是纯正的，他没有因为人家元帅来他就觉得哎呀真是光荣啊，这么大的一个人物，然后啊光临设下赶快出来迎接，或者赶快给他一个特别的位置，没有。他的服侍的对象是神，当他看到这些好处的时候，他没有说：“哎，我应该得的，我帮助他了。这个是医药费哈，像付医药费一样，我收起来。”那他收了，我想也没有怎么样，他不收。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外国的元帅面前，他让他知道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而且呢，我的好处是在他那里，不是在你这里。他不要屈服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异国的元帅下面，他有他的目的的。一个神的仆人，你可以看他服侍的一个心智，他那么的正直、诚实。他只有一个目的，他要让这个元帅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永生永活的神。好，我们再看一个往下面一样这一章哈，再往下看哈。我说过哈，亚兰跟亚兰王，亚兰这边呢跟以色列是死敌哈，对敌哈。所以到第八节我们看到他们征战的时候，这个他们在商量一些策略。亚兰王就说呢，我们应该在哪里摆阵，好，怎么样可以赢以色列人。然后第九节，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利王，以色列的王说呢，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因为他布下一些那种策略哈，那种啊阵就是阵势。然后这个啊先知呢去告诉警告王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你不要这样子做，好，他因为他知道嘛，他是一个先见嘛，好。结果这个亚兰王心里就很疑惑，说奇怪啦，是机密泄露啦，不然怎么会这些所布的证据全部被就是全部都被试透啦。就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记得这个以色列有先知啊，所以现在这个亚兰王怎么样？第一个策略，我先杀先知杀掉了，我就可以打以色列。带着一大群人马来的时候， 这个仆人一大早，这个是在学习做先知的小先知仆人哈，一大早不祷告不读经跑出去看外面，这是我自己讲的哈。一大早应该好好的享受早上跟神的关系，他跑去外面一看，糟啦，回来对吧？老师啊，不得了啦，莫灾啊，死定啦，这下完啦，全部大军往我们不去打那个王宫，打到我们家来啦。我们看以利沙的信心，第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第十七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以利沙的信心，以利沙的正直，以利沙的忠心，我们感谢神，神有这样的仆人，我们也愿意成为神的仆人，来完成他的使命。记得神所掌管的，神所命定的不会改变，所以你好好的稳住在神的这一边，你站在神这一边，好处不在他以外，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怎么样更多更大。好，我们先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谈历代志。